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怕成国际孤儿，博鳌论坛习近平透不安讯息， G20 财长会美欧财长集体离席。东乌克兰地区俄乌双方激烈攻防。上海封城，每家都有一个痛苦的故事。马斯克发神秘推文，而对推特有大动作。伦敦法院发引渡令，阿桑奇仍可上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正面临全球经济和军事围堵。4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在海南博鳌举行，习近平以视讯方式发表演讲，释放出中共心神不安的信号。习近平讲话表示，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企图将边个掟入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又再一次执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题，声称反对冷战思维，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等。习近平这番话似乎是不点名地指责美国，因为中共官媒一直都说美国搞霸权、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等。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还表示，国际社会是一部机器，拆了一个零部件就会令到整架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专家分析，习近平释放出对国际局势不安的信号，中共其实也害怕成为国际孤儿。美国和西方经济制裁的多次警告，俄罗斯受国际制裁的后果，印太区域的对抗。今年2月，美国政府公布美国印太战略，美国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等等，全部都是剑指中共。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我们的中共战略是全球性的。印太地区是一个竞争尤其激烈的地区。时评人士黄克表示，当今国际格局和中国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动，中共高度忧虑，一是忧惧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被国际社会抛弃，二是美国的印太经济战略得到普遍认同和顺利推行，中共最后没办法避免经济走向脱欧，就真的成为国际孤儿了。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Janet Yellen 20日在20国集团 G20 财长会议上，在轮到俄罗斯官员发言的时候，他和多国财长一起离席，抗议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消息人士指出，在俄国官员开始在 G20 会议发言的时候，多名财长和央行首长突然离开，包括乌克兰财长萨希·马切科和美国财长耶伦。另外，在俄罗斯官员发言的时候，部分在线上与会的财长和央行首长关了他们的摄像机。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 Chrystia Freeland 发推文并附上照片，显示多国官员一起离席之后合影。在会议期间，法国财长勒默尔 Bruno Le Maire 呼吁俄国代表避免参加这场会议，并指出战争和国际合作并不相容。多名官员已经证实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官员加入这次的杯葛，凸显这场会议上的紧张气氛。法广报道，这个是自2月24日俄乌开战以来20个集团的首次会面。法国财长勒梅尔对战争造成的粮食不安全表示遗憾，并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G20 必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的全球增长预测从1月份的 4.4% 下调至 3.6%。 乌克兰战争陷入僵局，同埋对莫斯科实施更严厉嘅制裁，都将进一步威胁到全球嘅前景。上海封城，悲剧喺度重复发生，每家都有一个痛苦嘅故事。呢个系网上流传嘅短片。网民话喺上海，一个老人被白卫兵用力咁拱落地，后脑着地死咗。呢个人嘅身手似乎系练过嘅，唔系警察、武警就系军人，佢哋就系咁样为人民服务嘅。呢位老人到底犯咗咩罪？长春亦都喺封控中沦为地狱，细路仔饿到喊：我要食饭，我要食饭！家长悲愤控诉：和平时代都要将我哋饿死，叫我哋点样生活落去呢？上海女孩被饿死，母亲痛不欲生。CNN 北京分社社长蒋恩 Steven Zhang 揭露，他为了帮在上海的73岁的父亲周围找食物，最后使了398元买了5公斤蔬菜和60个鸡蛋。他问无数买不起高价食品的居民怎么办？蒋恩指出，上海数以万计的人，无论老少贫富、自由派和保守派，似乎都被日益高涨的愤怒团结在一起。虽然中共网络审查人员竭尽全力消除所有的坏消息，但社交媒体用户仍然不断发布令人心碎的故事，啲人越来越厌恶官方精心编排的宣传。目前上海最大的一个悬案是官方通报超过40万人染疫，但就只有17个人死亡。香港大学教授金东岩认为，当局选择而家承认有死亡个案，是为了自圆其说，因为没有出现死亡个案的情况是讲不过去，但目前公布的数字反映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共外交部战狼赵立坚因为一句你偷笑啦，成为网络嘲笑国内疫情现实的对象。赵立坚另一段批评美国的话亦都被人热传。赵立坚用美国歌星的歌词来讽刺美国犯罪率。他说，一个人要仰望几次才能够看见蓝天，一个人要长几只耳朵才能够听见民众哭泣，还要牺牲几多生命他才知道太多人已经死去。这些歌词里面讲的事现在成为中国大陆的现实。有人感叹，点解赵立坚嘅回形镖次次都标中中国？俄乌双方喺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区域展开激烈嘅攻防。从18号深夜起，俄军喺乌克兰东部顿巴斯 Donbass 地区长达300英里嘅漫长战线上，发动咗大规模嘅进攻。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0号表示，俄罗斯导弹部队和炮兵在一日之内摧毁了乌克兰1053个军事设施。不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说，乌军在卢甘斯克、顿内茨克地区多个地点击退了俄军9次进攻。此外，外界估计在顿巴斯地区可能有多达10万名乌克兰士兵。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评估，俄军军事行动的第二阶段可能会动用72个营级战斗群。另外，在乌克兰北部边境附近的俄军第二梯队还可以组成22个营级战斗群。彻底占领马里乌波尔之后，俄军还可以再投入12个营级战斗群，这个相当于俄军可以调10万大军参与这个阶段的军事行动。而在马里乌波尔协助俄罗斯的车臣总统卡德罗夫扬言，21号马里乌波尔将完全被控制。乌克兰阿速团上尉帕拉马尔20号透过影片声明，两名乌克兰高级官员正准备前往马里乌波尔和俄罗斯进行撤离谈判。这两名官员是乌克兰议会多数党领袖 阿拉卡米亚同埋总统办公厅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俄罗斯将派遣首席谈判代表梅丁斯基同埋议员斯鲁茨基出席。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20号通过推特证实，他们已经准备好举行一场特别谈判。驻守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士兵已经准备好在第三方协助之下，藉由小型武器撤离，以营救人员撤离伤员，并带走逝者的遗体，并在不受俄罗斯控制的领土上埋葬他们。英国国防部21号最新战情指出，俄国极有可能希望在5月9号胜利日的庆祝活动之前，向外界证明他在乌国发起的特殊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个会影响俄军的作战速度和力度。随着俄军撤离基辅，乌克兰边防部队发言人表示，陆续已经有超过100万名乌克兰人返国。法新社报道，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妇孺，平均每日都会有25000到30000人返来。联合国指出，自从俄乌战以来，有超过500万乌克兰人外逃，国内有700万人流离失所。Tesla 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收购推特，一波三折。根据霍士新闻20号的报道，马斯克已经启动了要收购 Twitter 的新计划。他会用现金150亿美元将推特私有化，并在10日之内进行竞购。推特董事会上个礼拜采取了独院计划，令其他投资者以折扣价拥有推特的更多股权。任何股东在未经董事会批准的购买中积累了该公司15%的股份，其他股东将有权以折扣价购买额外的股份，来稀释马斯克最近购买的大约9.1%的股份。之后，马斯克在推特上面发布了猫王的经典歌曲 Love Me Tender， 温柔地爱我。一些投资者因此猜测，马斯克可能会考虑对推特提出收购要约，就是 Tender。 美国民权律师布雷斯洛 James Breslow 认为，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动机是他对言论自由的支持，以及他对觉醒取消文化的反对。马斯克收购推特引起西方左派媒体群起攻之，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 NBC、 英国卫报等。而 MSNBC 在2017年播出的一段简短的片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热传。节目的主持人 Mika Brzezinski 曾经承认，控制人的想法是左媒的工作，因此他将马斯克接管推特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先例，这个可能就是这些媒体真正恐慌的原因。因此他亦都认为马斯克接管推特是非常危险的先例。19号午夜，马斯克的一则推文成了网友预测剧情的新线索。马斯克出了一条填充题，乜嘢乜嘢 is the night， 好多人连夜竞猜。好多网友在空格上面填上了今晚 tonight， 因为就在今晚 tonight is the night 本身亦都是一首歌曲的名字，而 tonight 有7个字母，和马斯克留下7条虚线的空格一致。这个是否表明马斯克已经在昨晚或者是今晚出手完成对推特的收购和私有化呢？答案终有揭晓的一刻，但能够将一宗企业收购变成令到无数网友参与互动的竞猜游戏，可能亦都只有马斯克能够做得到了。因为解密大量机密文件，公布了奥巴马等政府的战争行为，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被很多人视为心目中的英雄。这一位在英国坐监的吹哨人，距离被引渡美国只有一步之遥。英国法院20号核发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的正式命令，一名英国法官将案件送交内政大臣帕特尔 Pretty Patel， 后者将决定阿桑奇的引渡命运。当日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裁判法院举行了听证会，法官宣布了这一程序性步骤，但在经过内政大臣签署确认之后，阿桑奇仍然可以通过司法审查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自从阿桑奇被捕以来，引渡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华盛顿希望审判阿桑奇，因为他揭露了50万份有关奥巴马政府领导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机密军事档案。阿桑奇拒绝被引渡至美国受审，但英国最高法院上个月驳回他的申请，他可能在美国面临终身监禁。记者毛姜介对引渡表示担心，他们在德国的分部政治部主任克莱茨默对德国之声说，阿桑奇案将为调查新闻开创可怕的先例，结果是每个夹在战争罪行、国家安全以及情报机构之间的调查记者都可能重复阿桑奇的命运。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